今日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至到五十六节。第四十节这样讲，耶稣回到湖的对岸，群众欢迎他，因为大家都在等候他来。有一个会堂主管名叫叶老也来了，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十二岁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人群前后推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血崩已经十二年，她在医生手上花尽了她所有的钱，还是没有人能够医治她。她走到耶稣背后，摸了耶稣外袍的衣角，她的血崩立刻止住。耶稣问，谁摸了我？大家都不承认。彼得说，老师，你前后左右都是人，大家堆积着你呢？可是耶稣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知道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自己隐藏不住了，就战战兢兢地跪在耶稣面前，当着大家告诉耶稣，她为什么要摸耶稣，又怎样立刻好了。耶稣对她说，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赶来，告诉叶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必再麻烦老师了。耶稣听见了，就对叶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会好起来的。耶稣到了叶老家里的时候，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孩子的父母，不许别人跟他一起进去。在那里的人都在为这女孩子嚎啕大哭。耶稣说，不要哭，这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大家都讥笑他，因为他们知道女孩子已经死了。耶稣拉着女孩子的手，喊说，孩子，起来。他的灵魂就回来，立刻起来。耶稣吩咐他们，给他一些东西吃。女孩子的父母非常惊讶。耶稣郑重地叮嘱他们，不要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我们相信圣经是你的话，是活泼而有功效，没有能力能够打开人的心。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顺服的心，愿意听你的教导，忠心跟随你的心意而生活，作你所喜悦的天国子民。天父，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如我们所想所行都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大家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计划去读圣经啊？如果有呢，你应该呢近排都是读到耶稣呢周围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啦，周围去教导人啦，亦都行了很多神迹的奇事。上个星期的讲道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呢周围去做一些赶鬼释放人的工作。今天呢，我们集中看看耶稣医治人的工作。在耶稣三年的传道工作里面呢，他就是需要呢完完全全地将整个救赎计划的内容
讲出来。除了用宣教和讲道之外，耶稣都做了很多医人病的工作。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全境，在各地方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样的疾病。耶稣一生行了很多无数的神迹，福音有四本书，四本福音书，其实只是记载了其中的34件，当中有25件是记载耶稣医治疾病或者是赶鬼，就占所有神迹记载的70%以上。由此可见，医治的工作肯定是耶稣要完成的使命里面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到底为什么耶稣除了要宣讲和教导之外，还要医治人呢？今天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进入真正的内容之前，我们看少少一些背景。耶稣在世的时期，即是第一世纪的时候，那里的人是怎样理解疾病、残疾和医治的呢？因为他们的理解和现在医学昌明的这个年代，我们所理解的其实是有些出入的。人类医学的知识不断进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很多病的成因，但是呢2000年前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医学知识是有限的，他们是没有显微镜，也都不知道什么叫病菌，不知道什么叫病毒，他们只是知道人就是会病的咯，但又解释不到原因。所以在以前的人，他们会相信疾病是上天的神明给人的惩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第一世纪的罗马世界是满天神佛的世界来的，当人有病，人就会去神庙那里求神问卜，祈求得到医治。当时都有些所谓叫做医生的，不过很多其实都是江湖术士来的，真的能够医到人的不多。那些以色列人又怎样呢？他们对于疾病和医治的观念是从旧约圣经那里来。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里面记录了，神这样跟以色列人说，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如果你们服从我，做我认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命令，我就不用那惩罚埃及人的疾病惩罚你们，我是医治你们的上主。生命记32章亦都有这样讲，唯有我是上帝，我以外别无他神，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打伤人也医治人，没有人能脱离我的掌握。以色列人相信人有病有残疾和人不遵守神的命令，即是人犯罪是有关，所以以色列人不会好像其他那些外邦人那样去神庙那里求医的。他们也不像希腊罗马人的文化里面那样，他们会发展和研究医学，他们不会。那他们病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祈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他们是相信只有耶和华可以赦免人的罪，亦都只有耶和华可以医治人。好了，那我们现在看看耶稣为什么要一边传福音一边医病。首先，耶稣的医治工作其实是神所应许的拯救已经来临的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耶稣说天国到了，天国要降临人间，神要完全掌管，要按天国的秩序和价值观来去管治这个世界。耶稣呼召人去相信他，要悔改回转，不再跟随这个世界，改为跟从天国的秩序和价值，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恢复美好的关系。听到这里大家很熟悉，听到成年了，去年登山部分，是吧？听到这些福音的内容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就的确是世世代代这样等着尼赛亚这位救主来到作王。起初呢，其实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尼赛亚，但是他们就只是很肯定地知道耶稣就是行了很多奇迹 神迹奇事去医治很多病人，这个是他们看到的。有一天，耶稣还在拿撒勒的会堂亲口宣读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书，关于尼赛亚的预言，
而且他说今日啊，今日这个预言呢就要应验在你们耳中。尼赛亚的预言是这样讲，说以赛亚的预言是这样讲，救主尼赛亚是会向穷人传福音的，是会释放捆绑的人得到自由，使盲眼的人可以看到东西。咦，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开始有些心水清的人呢就开始想，耶稣是不是跟尼赛亚有些关联的呢？其中一个心水清的人呢就是施洗约翰，于是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将要来临那一位啊？还是我们还要等另外一个呢？耶稣就回答那两个门徒，你们要去将你所见到的东西，所听到的东西报告给约翰知，就是失明的可以看见，跛脚的可以行路，麻风的可以得洁净，耳聋的听得见，死人都会复活，穷人听到福音。耶稣呢一边宣讲福音，一边医治各种的疾病，就好像呢动了一个路牌这样给人看，那个路牌是留下一个标记，一个记号，给那些一直在那等尼赛亚来的人，等他们可以认得出哪一个周围去医病，哪一个可以行这些这么奇的事，那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尼赛亚。而见到他呢，就即是说天国真的要来临，天国真的要来临。第二个耶稣做医治工作的原因，是他让人去亲身经验神的权能。耶稣所传的福音跟人说，天国要降临在地上，神要完全掌权，天国要来临地上，神要完全掌权，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有点抽象这样。俗语呢，广东话有句说话，就说针不刺到肉就是不知痛的。大家都明白这句说话为什么。咁呢句说话咧，都带出一个事实，就系人身体官能嘅感觉咧，系最能够带俾人好深刻嘅感受。做父母嘅咧，都应该经历过啲细路仔好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走入个厨房入边。咁我哋就好惊啊！哎呀，你唔好走入个厨房啦，里边啲嘢好热噶，俾个煲辣亲咧系好危险、好痛噶。但系咧，佢哋就教亦都唔听嘅，硬系好中意走入个厨房里边玩。咁點先可以教到佢哋明白呢件事熱嘅嘢係好危險呢？有冇試過用一個方法呢？就係即係俾啲幾熱嘅嘢去摸下咯，摸下，但係又未至於傷到佢嘅手嘅。呢、這個方法咧就係利用佢皮膚嘅觸覺去親身體會父母用口講嘅教導其實係乜嘢意思，令到佢好深刻咁樣去明白。同样耶稣传福音呢，除了用口讲，叫人用耳朵去听，他都同时呢是医治人，叫死人复活，是借用人身体的官能感觉去使人 去明白，和黑深刻地去体会究竟那个教导是什么。我们看回那个患血崩或者患血瘤那个女人的故事，拿来做例子好不好？那个女人呢用尽了方法，用了所有的钱都没有办法医好她的病，而且情况越来越差，病了12年了。但是她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她相信耶稣可以医好她，趁机混入那个人群里面，就想摸下耶稣，希望自己会好翻。马可福音这样记载呢，就是说她走到耶稣的背后摸她的衣裳，她的血崩血流就立刻止住，感觉到身上的病已经医好，去感觉到身上的病，感觉到，去感觉到耶稣医治疾病的能力是作用在他的身上，是一个切身的官能感受，不是用头脑和知识上的认知。那那个12岁的女仔又怎样？耶稣拉住她的手跟她说，孩子起来，她的灵魂就回来了，立刻起身。耶稣吩咐佢，吩咐周围嘅人俾啲嘢佢食。其实周围嘅人咧话个女仔已经死咗噶啦，冇晒气息噶啦。耶稣嚟不费吹灰之力，用口发出一个简单嘅命令，用手一拉佢就复活啦，仲起身，仲可以食嘢。大家有冇试过病到咧冇晒胃口食唔落嘢啊？原来咧食嘢有胃口，是一个很强烈的身体的感觉来的，大家都明白。 咁所以試想像一下，如果你就係當時聽耶穌傳福音嘅人，聽到天國打到你啦，神要掌管呢個世界嘅時候到啦，你好似唔係好明。不過你又親眼睇到耶穌醫治好無數嘅人，而你心裏邊一直相信只有耶和華能夠醫治人、掌管人嘅生死，你係咪會應該容易啲咁樣去想像同埋相信神嘅權能要掌管呢個世界係點嘅咧？福音的内容除了讲神的权柄，也都讲神是爱，神拯救人。那怎样可以显出这份无限的爱、怜悯和体恤呢？那就带出第三点了。耶稣医治人是对于人，是出于神对人的无限的爱和怜悯。耶稣医治是发自内心，深深处一个很自然的行动。马太福音重复咁样记载，耶稣到处去宣讲教导，见到好多人孤苦无助，佢哋追住耶稣，想耶稣救佢哋。圣经话耶稣就动了恻隐之心，医治佢哋嘅疾病。耶稣医病嘅时候，每一个接触、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嘅说话，都带住神对人嗰种嘅同情、怜恤、接纳。同埋怜悯，我哋又睇翻第八章嗰个管会堂嗰个主管阿叶老嘅故事，好唔好啊？阿叶老咧就苦伏喺耶稣嘅脚前，求耶稣去佢屋企救嗰个佢就快死嘅十二岁独生女。所有耶稣医治赶鬼嘅故事里边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无论嗰啲人系麻风噶啦、瘫噶啦、癫痫噶啦、盲噶啦、哑噶。所有被醫好的人呢，其實都是無名氏來的，聖經沒有記他們的名字，除了兩個例外。第一個是耶穌的好朋友拉撒路，另一個呢就是這個葉老。所以有理由去相信呢，聖經其實是特意想記這個葉老的故事。那有什麼特別呢？在前少少的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只需要讲一句说话就可以遥远地医好那个罗马军官家里面的仆人，大家有没有印象？所以其实耶稣可以同样照板煮碗，讲一句说话就可以遥远地医好阿叶老家中里面睡在那里的女，其实不用亲身去都可以。但耶稣去体恤叶老，耶稣知道叶老很恐惧会失去这个独生女，很不安。耶稣知道他的家人都说个女儿没得救，他很孤单很无助。耶稣知道叶老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信心不足，所以耶稣呢是特意陪叶老一起走回家那条路，亲身去看他的女儿，还跟叶老说不用怕，只要信他是会好回的。这个就是那个故事特别的地方，耶稣是救活了那个女孩，但是耶稣还安慰了那个女孩的爸爸叶老的心。我们又看看那个血流的女人的故事，好不好？血流病其实是指女性在正常的经期以外有不正常的出血。很多疾病或者残疾其实从外表都很容易被人观察到，但是女性患上血流病一般都不会到处张扬，你不说其实是没有人会知道她有这个病。坊间有个说法就是这些叫暗病。如果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患血流病的人是被视为不洁净的，任何人如果触碰到这些血流病的病人或者他的物件都会被视为不洁净的，是需要一连串的洁净的礼仪他才可以变回洁净去接触其他人和参加宗教的崇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没有人其实会靠近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也都自己知自己事，不想连累其他人，自己就自我隔离收埋自己，因此是没有正常的社交，也都没有宗教生活。 经文没有说这个女人究竟她结了婚未，不过呢无论是怎样她的遭遇都应该都很难堪的，因为如果她是单身的话应该没有人想娶她咯，但如果她是已经结了婚才有这个病，那她就需要长期跟丈夫隔离，也都不可以生 BB， 很可能呢是会被人遗弃。这个患上暗病的女人，她活在一个暗处，没有人可以接近她，她有口难言，很难跟周围的人讲自己有什么病，为什么要躲起来，没有人会明白她。已经12年了，她是习惯了将自己的人和自己的心都收藏起来，不被人看到，就连去找耶稣求医他都只是可以暗中这样进行，趁着混乱人多就鼠入个人群里面想摸一下耶稣的衣服，谁知他一摸他就好翻。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又怎样显出他对这个女人的体恤和怜悯呢？耶稣其实好知道他的需要是身体的需要，亦都有心灵的需要，他需要重新学习怎样去面对人。耶稣没有怪他为什么你这么鬼鼠地走他摸他，但是他亦都没有容许他继续隐藏，耶稣反而制造一个机会给他，引导那个女人要离开他的暗处，不要再隐藏，要走出来去面对人。那个女人的血流即时被医好了，就好像得了一些能力一样，知道自己不可以再躲起来了，她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当众讲了她怎样被医好的事。对于一个隐藏了12年的病人，可以讲给人听我好翻了，其实是一件应该很兴奋的事来的，不过呢都令到他很恐惧。耶稣就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个医治的过程，耶稣医治他的心里面那种孤单和人家隔离那些的伤痕。耶稣知道他需要跟人去建立正常的关系，而他耶稣就主动地首先跟这个女人建立关系。和合本的翻译就准确一些的，耶稣是称呼他做阿女。大家想不想象到一个已经断六亲的人竟然有一个人愿意医治他、接近他、明白体恤他、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需要，还叫他做阿女，其实是有几震撼。最后一点，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医治的工作呢？是因为想向人示范，示范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复修，复修将一些烂了的东西整好。无论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医治这个字，或者在新约希列文的圣经里面医治这个字，同样呢都是当然是解将一些病医回好，但也都有一个含义，就是令一些东西恢复回它原本完整的样子。耶稣医治人就希望人可以回复到它完整的样子。那什么是回复到完整的样子呢？我们再看第48节的经文，耶稣医好那个血流的女人之后，就跟她说话，女，你的术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了。圣经学者认为平平安安地去这一句其实比较准确一些，用希列文字面直译的方法会比较好，那就会译作进入平安里面。阿女，你的信救了你，进入平安里面。平安呢这样是一个名词，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如果大家听过 shalom 这个希伯来的字，就是指平安。而这个平安呢是指虽然一些东西由很多很复杂的部分组成，但是仍然处于一个很和平安稳，没有冲突，很安稳，很繁荣，完整无缺的状态，很丰富的意思。 平安也可以用来描述人和人之间，国和国之间，还有人和神之间那个很和谐美好的关系。所以耶稣医治人的工作其实是一个示范来的，示范给人看什么是烂了的东西可以整回好，而希望人呢身心灵和关系所有的层面都平稳和谐，没有冲突，完整无缺。这个这么完美这么好的状态呢，其实到底有没有出现过，或者从来有没有出现过的呢？答案是有的。如果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里面，神造这个世界，神造人的时候，圣经说神看着一切都甚好。那个甚好就是这个了，好圆满，好稳定，好平安的状态。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因为人犯了罪，罪进入了世界里面，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神原本那个好完美那个的创造就烂了， broken， 失去了那个的平安。耶稣的福音说天国要降临，神要复修，复修整个他的受造世界，一切就要回复回去神创造时那个很美好，一切都甚好那个模样，进入那个平安。但是听福音的人呢，怎样去理解，怎样去相信这件事呢？不知道大家特别是男士心目中呢里面呢有没有你的 dream car？ 立刻有人笑哦，梦想可以拥有的，但是呢你实际未拥有，或者其实你根本真的不会买它的，是 dream car 来的。那你就心动动就走去个 showroom 看，因为人人都说那个车真的挺好嘛。走到入去个 sales 呢就说，哎，我今天得闲，不如你坐上个车度去蹬返两转试一下都好，不买都得的。哇，那你就好啊好啊，那就坐上去试了个圈了。你好真实地去体验过这架车，哇，真的挺好的、哦、虽然你不完全知道整架车它的性能，关于整架车的事，但是你都相信呢这个车厂出的车呢一向都有些口碑的，再加上你坐过上架车上，你揸过它嘛，你有真实的体验，你很相信如果呢我真的买到这架车呢，你会很满意很开心，你相信。同样耶稣所做的医治工作呢，就好像被人家真实体验试过一些烂了的东西怎样可以整回好，还会变回很完整的那个状态。那些盲了的人呢，除了眼睛可以打开是立刻看到东西的，枯干了手的脚的人呢，他们也都是变回手脚变回完整，是立刻可以走路和动到的、哦、那些麻风病人呢，霉霉烂烂的皮肤呢也都是变回漂亮滑晒这样，瘫了的人呢他不能动，他可以站起也都可以走，甚至拿他的褥子走的嘛。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去知道或者明白天国要降临，神要复修整个世界其实真是什么样，或者我们都不是很明白究竟进入那个这么完美的平安呢是什么状态，但是我们都曾经，我们曾经经历过上帝的医治，或者我们曾经见过我们身边的人经历上帝的医治，而这些的实际经验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材料去想象，想象那个天国要降临那个美好的愿景，到将来有一日我们就要好像登山宝训里面所说，我们回复回去那个美好的人性，显翻出神那个的形象，好像圣经说像天父一样完全。而最重要呢是人需要凭信心去相信的，虽然我们暂时眼睛看不到，我们仍然相信这个这么美好的天国愿景是真的会实现。所以耶稣呢跟那些被他医治好的人说不止一次，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不知道在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现在正经历身体上一些软弱，或者是 有些病是在度战斗中的。如果有，我求神用祂很大能的能力来去医治你，也希望圣灵藉着今天的信息去安慰你，让你有力量去面对这个艰难。又或者对于一些我们现在身体行得走得比较健康的人来说，但我们都需要神医治的大能去医治我们的心和灵，求神复修我们同人同神甚至同自己的关系，令这些关系可以逐渐变得正确和合宜。求神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近那个完美那个目标，一步一步地进入神赐给我们那个很丰盛的平安。邀请大家在座位里面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不知道会不会令大家想起一些你所经历过的记忆啊？从你未信耶稣到信耶稣到跟随耶稣很多年，有没有一些经历你记得是耶稣医治你，耶稣同你一起走过？当你回想的时候，你觉得怎样？祈求神将这些经历成为我们更有信心行前面的路的一些力量。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谦卑在你的荣耀和你的权能面前。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相信你医治的大能。天父，求你去继续更新改变我们整个人。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